那我们今天一同来看是《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那么我想，大概十四章呢，从地点上来说，那么前一章十三章，我想有一个地点我们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么在那里呢，保罗、巴拿巴他们传了福音，最后也被逼迫，最后被赶出境外。所以说到了以哥念。那么比西底安提阿是第一个地方，那么到十四章呢，就是到了以哥念。那么在以哥念呢，他们也传了福音，也有一些的果效，也得着一些的人，但是呢，他们也是被逼迫离开了以哥念。以哥念是第二个地方。那么离开以哥念之后呢，圣经特别交代是到了路斯德还有特比。那么比较多的是讲了路斯德。那么所以刚才我想这三个地方呢是比较有意思，那我想待会我们会再有一些的交通。那么然后到了特比呢是传了福音，没有发生太多的事。那么接下来呢，那个地点的那个行程呢是回去。那么回去呢，他们是要回到他们出来的时候的安提阿。但这里呢值得我们留意的呢是他们怎么回去。那么就好像我想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像一个时针啊，是一个时钟啊在顺时针的走。如果从三点那样一个位置出发，那么最后这么顺时钟如果走到十二点，那么十二点照理应该回去最近的路应该走一点两点再到三点，那么这是回去最近的路。但是如果我们看呢，很有意思的呢，保罗巴拿巴没有这么走，他们再次像十二点十一点，那么回去绕了一条很长的路，他们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么这是我们值得留意的。那么在一路上回去的时候呢，他们是兼顾了弟兄们，然后呢回到了后来是回到了出发的时候的安提阿。那么出发时候安提阿呢，他们也有一些的交通，我想那一句的话也可以说是也是十四章的一个主题。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三个地方比较有意思呢？因为我特别是这一次读的时候啊，读到好比十四章的时候啊，觉得使徒行传好像历史是记得多一点，但是呢那个历史的解释呢还是用圣经来解释。那么特别举个例子，如果十四章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提摩太后书是里面的有一些话语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当然我想哥林多后书也是很好的解释。那么在这里我有一个第十四章有一个的看点，那就是他们一路回去的时候，刚才说就是沿着原路好像是比较长的那一条路回去的时候，他们所说的一句话，那句话是如何的坚固弟兄们呢？是他们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么是这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我想一直到，虽然这是一般来说是我们说保罗都有几次的出去的宣教，但是在这一次的宣教中，我想留给保罗也非常深的一个印象。所以一直到保罗的最后一卷的书，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当他跟提摩太讲的时候，他说提摩太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服从了我的这个，服从了我的那个，后面特别讲到服从了我的忍耐，然后呢特别加了一句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好，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后面一句，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拯救出来。那么也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三个地方很有意思，当然保罗不光是第一次旅程，后面也牵涉到，但是我想这连着的，从安提阿被赶出来到了以哥念，以哥念到了路斯德又被逼迫，在这个逼迫在这里他讲到进神的国有许多的艰难，但是提摩太后书里面继续写下去的说，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也都要受逼迫。所以这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说这段历史使徒行这段历史在书信中解释的时候，特别是保罗在那一段时候特别是讲的是针对什么，针对说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光是看到那段时间保罗和巴拿巴所经历的，这是关乎末世必有的危险，也就是说这些也是为我们今天所写的，是为了我们所写的。那我想我们刚刚是结束的西岸的聚会，我想弟兄们也特别是交通到神的国度，如何有份于神耶稣的国度呢？那其中是跟有份于耶稣的患难，耶稣的忍耐，才能有份于耶稣的国度。然后也讲到了我们如今一条恢复的路是一条的窄路，那么我想这是一个点，你们特别是这里是讲到进入神的国，那么我们待会可能还会有一些交通。那么另外呢，我想神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经过呢？他说按照书信的解释，把我们救出来。那我想这里不光让保罗是从那个物质上的身体上的危险中救出来，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的国一定要经过许多的苦难。我想神今天救我们不光是把我们危险的处境中救出来，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后都是要经过魂的得救，那是一个做成了得救的功夫所圣经中所说的。那我想这就是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当保罗当他能够后面能够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对保罗来说不光是一个道理，他确实是经历了这一切。所以就好像说如果说我们看下去，那么他到了比方第三节，他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一些的从人的角度来说顺利的路好像不走，好像那些难处反而要去呢？其实他一开始是到了以哥念，到了进了犹太人的会堂，然后最后怎么样？第三节有一句，他说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那为什么二人要在那里住了多日？那里是不是一个好地方呢？那里他们去传福音，第二节说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那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说呀，福音好像不是很能传开了，已经有很多的逼迫了。但是第三节我们如果看英语版本的话有一个因此，但是因此他们反而在那里住了多日。那么等他们后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过，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有进路，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是这前面的三个地方都是让他们有难处的，但是他们还是从这样一个难处中过去。那么我就觉得这是一个14章中的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那么然后呢，他们最开始去的时候呢是到了就从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到14章进入到以哥念，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当时我里面有点想，哎呀，第13章的时候保罗已经讲了，他说什么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我们知道保罗被呼召的时候按照使徒行传中大概22章吧当他回忆那一段的时候，神是呼召他主要是到外邦人去的。那我就想到14章，你13章他已经讲明了我们要转到外邦人去，那么到了14章是不是保罗对犹太人还是比较的留恋？那我相信对保罗来说他的骨肉他确实是一直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思，但是我想他确实也是虽然14章没有好像圣灵两个字，但我觉得这整个当中确实他还是按照神的带领在走。那么他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前一阵我们正好在读走天路的教会这本书，那么讲到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我想犹太人的会堂当初在让外邦人认识独一真神上也许有过一定的功用，但我想这次神为什么让他是到以哥念，也是进犹太人的会堂，我觉得既然神在那里面允许他们住了多日，并且也是主借他们的手也做了一些的事，最后证明他的恩道，那我相信神是有目的。我想当初在经过以哥念的时候，神也是要让借着他们继续传福音，继续要建立教会。那里面有一个我想比较重要的是一个托付，最后那个结果呢就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 审理的时候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有服从使徒。我想当初在那里确实在会堂中有一些是原来的犹太人，也有一些是可能进犹太教的近前的人，他们都可能能够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但神的目的不是让他们留在犹太教里，神要让他们要离开这个犹太教。虽然会堂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慢慢我们知道最后犹太人也好，律法也好，在这个陈旧的观念中最后是带来了难处。所以我想这个时候神是给他们托付，是要让他们那里是传福音。但是当这个传福就是神让他们允许做了多日，我想那个时候也非常明显的在以哥念他们是遇到了抵挡，遇到了逼迫。但我觉得神很有意思，到十四章第五节的是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然后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来打他们。当然这里我们一面看到犹太人神借着在犹太教里的那个势力，那抵挡真很厉害。一开始外邦人都比较容易信嘛，犹太人也信。那么最后不信服不顺服的犹太人，他们耸动外邦人，最后是外邦人能够领头，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能够去逼迫。所以每次当我想到圣经中讲到那一点的教啊，能够使面团发起来，当然这里可能还不是指那个情况，我想当在法利赛人的教，当犹太在停在犹太教中的那个光景，它确实是很厉害，最后能够来抵挡神的使徒。但是呢，当我觉得到那时的时候，好像神还是在这场的征战中，虽然他们最后被好像被赶出去，他们是逃亡路斯德和特比，但是前面是住了多日，后面到那时，也就是说神还是借他们做成了神要做的工。撒旦尼就是当神让他们，神借着他的手让他们做工，让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是能够住多日的。但是到了最后，神的目的也达到了，他们也能够分别出来，或者说是教会也有点建立起来了。到了那个时候，神就允许他们，神与那就外邦人和犹太人就能够就抵挡他们，就他们就离开了那里。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呢，可能我想我们稍微点一下的，就是说关于这里的信，这里犹太人和希利利人说信的人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底什么叫信。那么他这里讲到不顺从，我们也特别记得在圣经中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不信，以色列人的不顺从。那么就信实际上就是怎么叫相信，就神的话语，接受神话语的权柄，就神怎么说我们怎么样的来接受。也就是说信不信的问题，关键是一个顺服不顺服的问题，关键是一个服不服神话语权柄的事情。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的留意。那么另外呢，我想为什么神让他们经过以哥念，那以哥念犹太教的势力比较强，那里还有还有会堂。那么接下来一站就到了路斯德呢，没有提到有会堂。那我想这里也是神也是借着这个再次来印证前面在十三章神所说的，也就是说犹太人本来福音应该先传给他们，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最后总是他们来挑起各样的抵挡，那么最后他们实在是说不配在那个时候得到福音，所以神的计划也继续的往外邦去。那么离开了以哥念，到了路斯德。那么在路斯德呢没有会堂，在路斯德呢，按照我想神的计划，也按照神给保罗的托付，可以说是更往外邦的地方去了。而且那里其实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犹太人，以至于后来我们看到，等到犹太人来抵挡他们的，都是从之前的比西底的安提阿，从以哥念，从他们特地从那么老远过来，来唆使众人来抵挡他们。所以这里是外邦。那么在外邦呢受到的律法的影响确实是非常的小，但是呢话说过来呢，他们对真神的认识也非常的少。那我想对保罗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那么这里我们总觉得保罗和彼得呢之前呢好像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那么当保罗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是也是医治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那么如果记得使徒行传第三章是彼得他医治的，他也是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但是我想在当中看保罗的信息和彼得的信息，他们的重点确实不同。彼得马上要引到亚伯拉罕的神，引到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犹太，在耶路撒冷。但是这里呢是到了外邦，到了外邦呢，我想保罗要显明这是一位独一的神啊，那跟他们当地的丢失啊，这些年好像你们有丢失，最后也不能使生来瞎眼的生来瘸腿的能够怎样？那么这个是在传福音的具体的当中是有不同。那么我想这里我们要留意的呢，就是好像外面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事情。那么那里这里是记到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那么见他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呢？这个是因为他听保罗讲道，然后是保罗见他有信心。所以这个的信心实际上不是，就是我们表面看好像是一件医病的事情，但我想这里面的根本是他对神的道，对神的话有反应。我想这里是这里所说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仇敌也马上有抵挡。那我想也很有意思，在彼得身上曾经在到了外邦，特别是到了外邦传福音，到了哥尼流家里也有人要拜他，彼得说我也是人。那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仇敌也是借着这一件的事情，是打乱了保罗在这里的传的福音。当然我们也容易留意到这里他们是要来要拜保罗了，要献祭给保罗。那么也就是说，仇敌一面是用石头来对付保罗，那么对付保罗巴拿巴，一面呢也是用花圈来引诱对付保罗和巴拿巴。那么我想对我们今天，我觉得弟兄们也常交通过，我们今天为什么就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献花圈，这里的实际上献花圈是关乎偶像的敬拜，关乎在这里是丢失庙的祭司他们所做的那些是跟偶像是有关的。那么当保罗他们是能够识破仇敌的这些的这个攻击，那么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想哎呀，那个今天我们一定不会跌倒，我们别人献祭什么献花圈，怎么可能跌倒呢？但是我想当时我想仇敌还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当保罗他们在前面一个城市受了石头的这样的攻击，这样的威胁吧，前一次那么我想在这里的时候，到了这样一个城市，哎呀，这里人至少还对你有一些的欢迎，对吧？那我想这是如果说我们不是真的能够站住，我们也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上，我们也可能是也不一定站得那么住。那么我想他们在这个当中实在是神也保守他们，他们的心思也很清楚，他们也是走的窄路，不光不被石头能够威胁到，同时也是人来的荣耀也不能够来动到他们。那么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的重点是传那创造天地的神，创造永生的神，创造那个是独一的神。因为在外邦的当中有很多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外邦的时候，他的传讲和在他们在犹太人中间确实有一些不同。那么我想有些弟兄们会说，这个一个是用圣经的历史来讲道啊，一个是用自然的来讲道啊。那我觉得这里的重点还不光是如此。那么当他这里，我想保罗借着特别16、17节的话，他说主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我想一面保罗也是带着这个将神的一个计划其中的安排有一些的表明。那我们知道神先选了是 以色列人，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因着以色列人的拒绝到外邦，但这里让我们也看到神在外邦中也并没有不作为，所以说神神在这里，他在从前这世代任凭万国行各事，但是他还是做了事。那么这里让我读的时候有点感觉呢，那里的人是看到什么事情觉得惊奇呢？一般的人看到什么事情惊奇呢？哇，看到有一天保罗你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能够来医好了。哎呀，大家都怎么样？都拜你是怎样？拜你是来给你献祭了，拿着花圈来了，以为你是神，以为你是丢失和希尔弥。但是呢，这里好像显明了一点，神是怎么让人认识。在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神都特别讲到什么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是可知的，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那也就是说跟前面也一样，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不信？他们是没有服神话语的权柄，他们没有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那么外邦人在这个当中也看明，是人如果人的心对了，借着这一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神是要叫人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耳朵，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到使徒行传后面我们就看到那一点，也就是说人的心对了，那么借着日常的这些事情，人应该可以认识到这一位神。但是如果人的心不对，如果人想的就是那些很奇妙的那些的事情，那最后怎么样？最后也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一位的神。那么在到了就是在路斯德，他们讲了这一些话。当然这次的传福音确实有被打岔，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又被从其他两个城市来的犹太人跑来来挑唆众人，最后他们被石头打。那么我想这一次被石头打是应该是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当保罗讲到他的整个的遭受逼迫，整个的是如何经历许多艰难进神的国的时候，里面特别讲到被石头打了一次。那我想应该是那个石头真正的打，前一次还是威胁，那么这一次就是被石头打。那么我们会想，既然是路斯德是一个外邦的城市，既然当初神，我们知道神有的时候在那里，如果保罗去的地方不对，我们后来也看到有的时候神没有同在，不怎么开路，但是这里是到了一个外邦城，应该说是神应该让他能够得到保守，但是神反而让他经历了被石头打。那我想里面有这样一个实在有这样一个功用，因为他被石头打了之后，他门徒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那么在路斯德虽然只记录了他医治瘸腿之后传的福音，然后打石头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路斯德教会还是被建立，因为从最后他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话，说明在路斯德神还是借着保罗做成了他的工。你看他就起来走进城去，所以说他就继续的传福音，而且借着这一件事情也是在表明了保罗后来他所记录的，我想在哥林多后书，特别是第四章讲到他是宝贝里面是基督是宝贝，他只是个瓦器，四面受敌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常常被交于死地。我想神要让着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最后当他出去去讲。当他去讲到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那是保罗他亲身所经历的，所以神允许那些的事情发生，也显明什么叫做教会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基督死而复活的这样一个的见证，就在保罗这样的人的身上就能够被见证出来。所以神也让他经历了这些，以为他是死了但是他可以走，他就起来，而且可以走进城去。那么接下来他的特比没有太多的事情交代。那么照理这个城市应该是传福音比较好传，继续传吗？没有，神让他们带领是回到路斯德，回到以哥念安提亚，这个他们曾经被逼迫过的地方。那么我想他们回去 今天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传福音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了，但是我们当我们读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如果我们再次看提摩太后书，什么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讲到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不光讲到死里复活，讲到不光是讲到是不至灭亡的问题，讲到的当保罗讲到这个福音，我所传的福音，他一定是讲神的国的。我相信保罗在初代的教会，我们看到彼得一传福音，我们今天想我们传福音亲人得救就可以，你看彼得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彼得传的福音都是讲到国度的，我想保罗也是讲到的，但是那一次的讲也许保罗还没有那么一个经历，但是今天他回要回这条路回去，他这个是传的时候，这个国这个的艰难这个基督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见证他是有第一手经历的，所以他到那里去是兼顾弟兄们，所以他这里是他再次说到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他不光是讲一个福音，我想我们这次西安聚会特别那福音不光是个廉价的好像是一个恩典而已，当我们信福音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就是进入神的国，所以他到里面他是在去当他到那边去是建造弟兄们，他走了一条很长的路，不是一条 shortcut 回去，他走了很长的路回去要来见证基督的复活，那么也正像他在哥林多书信中讲，他说像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是呀，主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想这一个始终是第十四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接下来到了然后是也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那我想里面有好多的点，那也是一个教会里面怎么样圣灵怎么将那个长老显出来怎么样，里面有一些的原则，我想我们过去也交通过，我想这里也不是很细的交通，但我记得呢弟兄像就王弟兄有一次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我们有时候当我读经的时候重点哦这里面有些什么的原则要是选立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我想那个提醒也是很大，在当初的教会中在当初的逼迫中在当初的神的儿女还没有得到好像我们今天能够有那么丰富的神话语的供应的时候，他们的成长是比较快的能够进到一定的成熟，但是我们今天确实很多上面我们是赶不上，那么当保罗到了就是经过了这些地方，他兼顾了弟兄之母，他又回到了当初的出去的地方安提阿。那么安提阿的时候，我想那一句话可以说是一个总结，他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那么这里一面他似乎没有讲太多的他的怎样的艰难，他讲的就是神怎么样借着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那么我们知道谁把外邦人信道的门开了，我们知道是彼得开的，彼得那个钥匙给他，使徒行传二章开了一次，八章开了一次，到第十章又开了一次，但圣灵这里怎么记载，圣灵记载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那么他这里当然保罗也特别讲到一切都是神借着他们做，是神开了门，而且真正被开那个外邦人信道的门的是谁，是借着他们，我想是在这里当然是指比较重的是在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身上，那么这里当然可以说是有一个伏笔，因为到了后面一章到了第十五章有个耶路撒冷的会议，那耶路撒冷的会议彼得是一个很主要的见证，但是保罗和巴拿巴确实当弟兄们在沉默的时候他们也怎么他们也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所行的这些的作为，那我想这是一个小的铺垫，那么另外我想神特别是他这里说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所以圣灵记录真正为外邦人开了信道门是他们，那么彼得主要是在心思中开了一个门，是彼得他有一个在犹太人中或者在当初那些的初代教会那些信徒们，他们对犹太人对外邦人对那个结他们还没有完全开，是借着彼得来打开这个结，但是真正要到外邦去传福音不是像腓力那时候传一下或者彼得到哥尼流那样传一下真正的如果我们从保 保罗的经历中，我们实在是看到那是一场真是一场征战，美好的仗也好，前面当然是讲到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也好，当跑的路，我们这次往西安德惠特别交通的，这是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也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个门真正怎么样被打开，是当然是神借着圣灵在做工，但是因为得到了保罗这些的器皿，他们能够实在是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实在是能够是一些经历许多艰难，能够是向着神的国的那样的一些的人，对神忠心的这样一些人，神是借着他们，这是怎样才将外邦人心中的道打开了。那么当然到这里还是到了十四章也好，我想整个使徒行传也好，反复的强调犹太人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虽然十三章已经他们已经不向外邦人传了，但是我们如果读下去的时候，读使徒行传，很多到了十八章，师父又有一次交代说他抖了抖衣服，我要到外邦人那边去，然后是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又讲要到外邦人去，一直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也是讲到也是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么也就在这里也就印证了神在罗马书中所讲的，其实几乎每次都是先传给犹太人，再好像再向外邦人，但是因着犹太人的抵挡，所以说神在他的计划在他的安排中，最后是犹太人被放置在旁边，所以在这里特别是讲了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所以这里就没有特别的讲犹太人。时间过了，那就开一个头。
我想十四章这里提到这个巴拉巴跟保罗，他到了以哥念那边来为主来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是以哥念路士的，就是那一代的。那我想接上了，我想交通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读到十四章，我们都很清楚就是看到圣灵神如何的就是说带领他的所用的器皿，所用的工人如何为他的见证来摆上就是我们从这个神的那个托付，就是他从那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我们看到他用彼得，然后呢从那个十三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他如何用主要是用保罗就是继续他这样子的一个托付。我想呢无论他用哪一个，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不是他们能够做什么，乃是神给他们有这个恩典，神就是做他们的供应。尤其是你看到那个第三节那边，我们看中文呢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我忘了，我刚才看了那个大笔的就是不管是你看 NIV 那边也讲了，就是说他所就是说他所传的这个恩惠的道就是能够 enabling them, 就是叫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力量来行神迹奇事。就是说你就是看到他们一面传这个恩惠的道，但是这个道也是叫他们有这个力量来为主来行神迹奇事，目的的就是要叫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能够显出来，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位神是真神。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一直看到就是教会是建立在复活的基督这个根基的上面，所以他们呢能够有这个力量能力能够为主来传福音，来做福音的见证完全是根据这个主的复活的大能神一直的用着他的能力来托着他们。我想在十九节那边呢也提到，就是 保罗在那里被人用石头把他打啊，以为他是死了，并拖到城外。我看这里的时候啊，我觉得保罗可能真是死了，也因为他已经被拖到那个城外，有可就是说啊，我想这个神的那个复活的大能啊，就是把他这个啊叫他，因为那个时候啊，为什么人死的人他们就会把他拖到城外？所以你就看到啊，这个啊复活的主啊啊，就是如何来做啊这个啊他所用的器皿那个供应。所以那个有人说他到了三层天呢，就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系。但是我想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了啊，无论他死还是不死，总之呢他被石头打得差不多就是半死也好，他肯定不是主的复活的大能，他不可能又站起来又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我想在这件事是非常的明显的。另外呢，我是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在他在路士德那边呢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医治一个这个生来就是这个缺腿的人，就是不能走路的人，他叫他能够能够站起来啊，然后那个人呢能够跳起来而且行走，接见的神迹。然后呢你就看到神的确是用着他们，但是呢你也看到仇敌也在做工他的做工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就说啊，这个巴拿巴就是丢失，保罗啊就是希尔米。我们都知道这个都是希腊的那些的神啊，我们这希腊是多神的啊，这些都是希腊的神，他们就把这些的东西就来传扬出来，就是叫人看到保罗他为什么能够就是行这个神迹了，不是因为出于那个真神，乃是因着他是丢失，他是希尔米。我想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很清楚，就是仇敌用的一个诡计，就是要人来从那个神的作为那边来挪移，叫人看到这些都是假神的一些的作为。我想第二点呢，就是仇敌啊要破坏神的这个计划，神的永远的旨意，他首先要败坏他神的工人，就是败坏神的那个器皿。如果他把这个一个器皿把它败坏了，他就不可能能够继续为神来做见证了。那他如何来败坏这个试探巴拿巴和保罗了？就是你看到嘛，他这些的祭司啊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面前，要同众人向使徒来献祭啊。所以就是说他们献祭是献给谁啊？不是献给人，是献给神啊。所以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把他当成是神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仇敌要败坏神的工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就让他觉得他好像他觉得自己能够做一点事情，他好像觉得自己是神了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这个是一个仇敌一个最大的诡计就是他就是要保罗巴拿巴觉得他是神。但是我们感谢主，保罗巴拿巴他里面是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是神的用人，他不能就是代替神在他身上的那个能力与他的功，他只是一个器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一直的来引导他，他只不过是一个流通的管子，他只是一个器皿被神来用。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不止在初期的教会，神仇敌就用这个方法来破坏神的神的工作的进行，神的计划的进行，就是败坏神的工人，败坏神的器皿 啊，就是我想在现在或者是在历世历代，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如何有一些被神大用的人，他们真是后来觉得自己是神了啊，后来呢你就觉得神不能再用他们了啊。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
我很短，我觉得刚才大家交通的都是说到现在保罗就打开那个向外邦人传道的门，但是刚才提彼得是第一个，但是你记得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就是腓力，腓力向那个太监那个非洲来的那个为什么这一章的最后这一节很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保罗他们回到当初他们去的就是安提奥的地方，他们主要的就是讲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并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传道的门。不错，彼得是向哥尼流传福音，但是保罗这一次传的福音，你看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彼得是叫哥尼流跟他的家人呢、亲戚了，他们都信了主，不错。但是有没有成立教会？没有。这一次嘛，去了四个地方，四个地方他们都是第一个就被人赶出来，在安提阿以格内的嘛，他们也被石头打了，但是没有打得那么凶。到路西德就打到差不多要死了，每一个地方都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后来很快回头，他们经过最后一站就是特比了。然后就跟着就回去其他的地方，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圣经怎么样说？23节，二人就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那么短的时间，你看教会不光是成立了，而且长大到有弟兄们中间有人可以兴起来做长老，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不光是外邦人接受福音，这个也是圣灵的大的工作了。但是我们看见这里嘛，他们不光是信了，而且长大。你看一个教会，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一年、两年、三年，我想你回去你还不一定能够看见弟兄们有人可以兴起来做长老。但是这里多长的时间，我想不会太长，不会五年十年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你我们一直说使徒行传，他们能够传福音完全都是圣灵为他们开路做工在人的心里边。但是你看现在进一步了，不光是信了主成立了教会，而且有长老，这个真的很明显的，这个是圣灵所做的工。所以保罗真的觉得他就是神就用他打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彼得没有 claim 这个，没有把这个觉得就是他开了。但是为什么神先用彼得呢？彼得是老大了，在使徒当中是大哥。如果不是他先向外邦人传福音，跟着的十五章，你看好多时候我们觉得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在耶路撒冷那里，他们就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情那个争辩了。如果不是彼得最后站起来讲那句话，我想他们还要讲不晓得要变多久。彼得一他自己做的，他明显看见外邦人也是跟他一样的那样，有不但是信了，而且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没有分别。 所以不错，神要让彼得他有那个钥匙给他先开门，但是还是保罗继续做下去。彼得没有在外邦当中传了福音建立教会，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保罗真是就是那个外邦人的使徒我们看见主给他的那一份就是这个，我就是补充这一点。
我读这章的时候有三个小的地方有点特别的感动。第一个就是第四节那边讲众人分了党，就觉得福音的工作来就是使人有分别在地上。这想起来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他来就是要使地上动刀兵。那么就是说要让人有分别，关键的是人站在哪一边，这是他能够得救不得救的一个就是说重要的基准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第五节跟第十九节那边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仇敌用的方法就是逼迫使徒的方法已经就是说变成了明目张胆的这种肉体的攻击。如果说前面的鞭打还有一些隐藏要通过公会去审判的话，这里他们都是直接的就是说直接的进行肉体的迫害，身体的迫害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刚才瑞蒙弟兄也交通到的就是十五节那里，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对我们人来说要特别警醒的地方，就是说神跟人之间的那条界限是明显的，是不能逾越的。就是虽然我们借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会在神的手里把我们建造的越来越像神，但是我们始终要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是神。因为从撒旦的堕落他也是为了想跟神同等的地位，这个夏娃当时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也是为了像神。那么现在社会上来的各个不同的宗派，特别是像佛教他们就是在那儿鼓吹人可以成为神，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警醒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跟从的道路上我们始终要看见这一点。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人的地位上来说，那个依靠神顺服神是我们的本分。
十四章实在是很宝贵的一章哈。那我觉得在十四章里面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好难得的就是保罗他们在顺服神的事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distract， 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他好像被分神。你看这个到了这一路上受到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多的逼迫，我们一般来讲就算了吧。这个这里不行，我们到其他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去。没有，他就是很清楚的知道主的带领，就坚持。那最难得的就是他被打完了哈，已经打死了，对吧？或者是我们说他半死，或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死了没有，对不对？也有可能他是死里复活，对。那也有可能是真的是半死，反正他是被打得很惨的。你打得很惨，现在醒过来了，一定是浑身痛的，是不是？一定是里面也是很多的羞辱，很多的气愤，里面一定有情绪的。我不认为保罗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人，我不认为他是说好像那个和尚一样的随便大风吹不动那种。我想这他里面有好多的东西。那在这个时候，最不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回去嘛。是不是在刚刚才被人家打完才拖出来，你现在再回去准备再打一次吗？这个你会看到说好像他真的在那个顺服主的上是没有东西可以 distract to be faithful to follow the Lord， 好像就是主把他带到哪里叫他做什么，他就是非常忠心的去顺服。那虽然圣经没有讲他的 struggle，圣经没有讲他的那些 temptation， 我不认为保罗是如此伟大的一个人物，说这个什么都不怕的，或者是 什么都没有，对他没有吸引力的。我相信他一定也是一样有的，但是你会看到就是说他不让那些东西 distract 他。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一个人，至少对我自己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到底我们能不能够pure hearted focus on him and him alone。 这个是在我们跟随主上一个我觉得好宝贵的地方。我就交通这样。
都不讲，我就讲了。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记得，从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过一个事实，那时候从第十章到十五章，那这六章圣经里边是围绕着一个很中心的主题。那当然把它分成了六章的东西的时候呢，六章东西都可以独立去说出一阵子的历史的事情。但是从在我个人的感觉上面来说，第十章一直到十五章，神用了很长的时间，也用了很不同的方法来把教会带上真的是摸到基督的身体的那一个实际。因为弟兄姊妹还记得，应该还清楚记得，从耶路撒冷开始，叫教会开始，那耶路撒冷教会几乎都是犹太人，就是等到第六章那里头发怨言的那一批人，他们的祖宗仍然是犹太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生长在另外的一个地区，语言上有了一点差别所产生的一些造成他们中间不愉快的那个原因，但是照着他们人的本身来说，他们仍然是大部分是犹太人。而我们从那许许多多章的圣经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犹太教会，那包括耶路撒冷教会在里头，他们的那一个律法的主，我们姑且说他是那个律法主义，其实呢是犹太这个民族的那一个情绪是非常明显的，几乎好像在他们中间，你能看到一件事情，他们认为神的福音跟外邦人无关的，神的福音只是就是为了犹太人，为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旧约的里头没有跟上神的心思，所以神现在改换一个方法来带领他们，但是神带领的那个目的仍然是要叫以色列人能赶上神起初拣选他们的目的。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记得第一章的时候，门徒在那问主那个问题，就带出来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那这个问题就把他们心里头的那种想法做了一个很具体性的概略性的那样的发表。那么然后一直我们在看到后来在第九章第十章一直下来的时候，那些情况呢，是一章里头情况，你看到他们对外邦人的那个界限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很严谨的。但是神现在从第十章开始，神就用了很不简单的方法，先是用异象对彼得解开他的心里的结，然后那么借着 十一章的辩论，把那些不满意的情绪做了一点点的降低。那以后呢，我们看到情况还是没有很大的那个打开，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十三章，看到安提阿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虽然他们跑到安提阿的时候呢，他们福音的工作是做的很多，门徒们的逃难也是带着福音工作出福音的服事出去的，但是你看到带出一个结果，那仍然是那个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那个界限还是很明显的。十三章里边还特别提了，除了少数的那些居住在外头的人，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那么现在来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了。那十三章末了的时候，因着犹太人的他们那个拒绝，我们也留意到保罗当时那个他在会堂里边所说的那些话，就指出了神的那个拯救不是只是停留在犹太人的范围里的。那所以十三章的里边呢，保罗就特别提到了，如果你们要是这样的拒绝的话，我们就好到外邦人那里去。这个话不是一件小事，这个话是一个大事。那就引到十四章，如果我们从这一个方向看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留意到十四章最末了的那一个，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传道的门，我们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这句话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出来呢？跟第十章彼得的那件事情也有关系了，跟十三章里头的事情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严格的说起来，从使提反的那一次的辩证的交通的里头，已经非常清楚的把一个事实给点出来，那就是救恩显明出来，那是神从创世以前已经有的那个安排。那救恩一显出来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用宗教的情绪，用宗教的意识，或是用宗教的那个习惯来去看它。那所以我们一直说到，从外边来看，那倒还是神是在那里做工，把外邦人跟犹太人的那个中间隔断的墙来拆掉。但实际上面是借着福音，是要把神所拯救的人带进基督的身体的那一个实际里。那所以从十四章我们就留意到，有些以为一开头的时候有句话很有意思的，那句话是什么呢？他们到了以哥念上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结果呢，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也许我们从字面上来看，这只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但是我们如果看神做工的那个原则的那个带领，我们就在这里不单是看见一个历史的记录，也是看见神做工的那个目的和方法。那他进是进犹太人的会堂，当然这个时候也许也有不少外邦人来到犹太人的会堂来寻求律法，去认识神。但是我们具体的情形我们不太知道，但是这里给我们圣灵特别留下这样的一个事实，要叫我们看见，现在福音到了上外邦去传出去的时候， 那就不停留在犹太人的这一个范围，而是把外邦也带了进去。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属灵上的变动。哦，耶路撒冷教会，你不能说它不是基督的身体，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几乎我们可以说全是犹太的弟兄姊妹们。但现在来到，因第九章主的逼迫把耶路撒冷教会打散出去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教会的实体出来了。那特别来到安提阿的时候有了一个起头，到了十四章就带出一个结果，说是为外邦人开了传道的门。彼得是把那个天国的钥匙使用了，但是天国的门的实际的应用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显明出来。那么好了，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一件事情了。注意一件什么事呢？当教会的具体在那里显出来的时候，十四章是给我们碰到有一些问题是平常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注意的，但是当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不可以不注意的。头一件事情你就看到了，当福音的门在外邦是这样的打开，抵挡福音的那个势力就很明显就显出来。那我们留意到以前的对福音的反对是犹太人，是犹太教啊，现在呢你看到了福音传出去引来的那个反对呢，犹太教有份，外邦人有份。那外邦人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是根据外邦的宗教，因为他们在这里传到这个福音的时候，那就实在一定影响他们外邦原来的那些个宗教，所以他们也好像觉得他们给惹动了。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官长，以前我们看的那个官长还是犹太人，现在你看的那个官长就不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外邦的官长。那么换一句话来说，那我们就看到福音在外头的门是打开了，但是抵挡福音的那个力量也是非常汹涌的显出来。那我们就记得我们的主对门徒所说的那个话啊，你们不属世界，你们是我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喜欢属他的人，只是你们不是属世界，是我把你们选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那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所引动的那一个抵挡呢，很就全面性的啊，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么我们感谢神，神允许那些事情发生，但是神也在那里做了一些事情去澄清人的领会，那就是借着后来在路斯德那里头治好了那个病人以后，那我们就看到那件事情。我个人就当然我承认它是一个神迹，但是我想圣灵记录这个事情不是让我们去单注意神迹，而是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引动了那些偶像的宗教的那些反应，他们就觉得呼不得了了， 有一个生来是那个残废的人啊，现在完全好了，啊，神来到我们中间了。那这一点，刚才弟兄们交通都碰到这一个点了。那从这个事情本身里头，我们就看到了，这是宗教势力的那一个显明它的可以说显明它的颜色了，他们要在就借助这样的一个事情来阻挡保罗，他们传福音。但是感谢神，虽然那个抵挡的那一个情况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主给我们有点光。如果是主给我们有那个感动的话，我们不要拒绝那个感动。因为特别尤其是到现在，我们看到许多的传福音的服事，尤其是那些很公开的那些什么用娱乐性的那样子来传福音的那个，好像叫人觉得信耶稣是好事，但是没有碰到基督的福音的那个实质的那个问题。那么当然比较准确一点的就是说，你信耶稣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算是很算是很纯正的了。但是我们读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如果传福音只是传到这一个地步的话呢，不是说不对，对，但是是有短缺啊，尤其是这几次我们特别聚会过来以后，江弟兄跟我们特别提到那个天国福音的那个问题，他也提到一件事情嘛，现在传福音的人只是传到恩典的福音，而忘了那个国度的忘了国度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们回到使徒行传里边来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一个点使徒们没有放松，使徒们说得蛮清楚的。那所以当那些人来要把保罗跟巴拿巴来当神来拜的时候，保罗他们就带出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说，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现在我们传给你们的福音是叫你们去认识那一位神。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实才引出底下，当他们受了很许多的那个对付伤害以后，仍然在那里跟门徒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为什么说这句话？根据什么说这句话？对信主的不久的人就说这个话。那么有些时候你听到有人说信耶稣什么好处，是不是信耶稣就有饭吃？你晓得人的心思里面都是向这个方向来偏来倾斜的了，总是要得我们的好处。但是你回到使徒行传里头，你看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要叫他们认识神。严格的说起来，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是一个事实的一面，但是不是那个最大的那一面。最大的那一面是 你要认识这一位神。那你怎么认识这一位神呢？福音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那一个事实来说，你不单是从他那里接受神所赏赐的各各样的祝福，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承认他是你的主。啊，我们看到近代的教会许许多多时候有许多的在属灵的路上跟不上来的光景，我们自己也是这个光景。我们没办法不承认一件事情，去认识主是主，对我们来说好像成了另外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才有话了，你不但要认识我们主是你的救主，你还都要认识主是你的主，但是这就成了两个阶段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使徒们就是一带就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认识他是谁，是这样来拣选主，来跟随主。你所以要信相信福音，你所以要脱离那个不至灭亡反的永生，因为你面对的那一个是做一切的主的神。所以那一句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在从前神就任凭你们了，那现在呢就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为什么会说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从十四章那里头我们看到了宗教的势力是把神的那一个地位是完全的遮蔽的。那因此圣灵当时借着那个时候的所发生的那个事情，就把听福音的人从宗教的观念里边来救拔出来，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光的底下去认识神是谁。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是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点上来留意的时候，你就看到十四章里边为什么在到末了的时候就说到他回去的时候就说神怎么开了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好像整个十四章里边所说的事情都围绕在这一句话的所表达的那个事实里。当然十四章里头的都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历史的事实的里头是表达一个神做工的原则和神做工的法则。而在当时那个情形来说，神借着福音不单是叫人和神的那个关系找到那一个连接配合的路了，同时也是在那里要把一切遮挡神自己的显明的宗教也好，文化也好，生活习惯也好，凡是在那里有遮挡神的作为的，神都在那里有一些显明，让人很清楚的知道，你接受神的福音不是只是接受一个福音带来的好处，而是借着福音而接触那一位做成这一个福音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神，到了这一我们读到十四章这一点是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教会属灵的历史的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是怎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然后我们才会了解十五章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大会的那个交通是解决了什么的问题。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一直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领着教会来行走。说实在话，教会对属灵的事情全都是陌生的，我们今天仍然是算是陌生的。当时的那个教会呢，毫无保留一样是很陌生的，但是感谢神啊，使徒日子的时候，那些跟随主的人心向着主是够敞开，那所以主的主借着圣灵所显明的那个引领呢，也是很清楚的，在那里让神的儿女们能知道，也给他们有那个顺服的心来跟得上来。当然当中也有一些是需要主比较重一点来对付一下的，但是感谢主，他按照他自己的安排和时间把教会带上正途。那如果我们看从第十章到第十四章这几章的经文的里头，把圣灵记录各个各样的事情的那个主要的原因能掌握过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十五章的那个重要性和神为什么是做了那么许多的事情在耶路撒冷那里带来一次这样的交通，来打开外邦人和犹太人不再存留有任何的间隔在那里的那些阻挡。我想我就在这个比较突出一点的那个题上给弟兄姊妹补充一点。